非常高兴欢迎各位参加咱们2017年在 St. Peter's 第一次的聚会。其实我们许多人上周在我们家里元旦那天在一起聚会，如果你们那天不在，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说新年好。非常高兴我们在17年的开头可以在一起来聚会，希望大家可以再打开圣经，教会圣经的1832页，希伯来书10章10-25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单章里面的大纲，可能就会帮助大家可以一起学习。若你想行到最后，确定你行在正确的方向，当然动身启程这是不是挺好的建议？确定你是行在正确的方向。其实在新年的开始，对于每一个人来讲，这也是不是挺好的建议？行在正确的方向，行到最后一定要行在正确的方向。五章John 弟兄已经说到，今天20多个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们在参加我们一年一次的这个学生营会。那么大家发挥想象力吧，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如果突然不知道到具体什么原因，突然他们不能继续用大巴回来，他们只能走路回到伦敦，会怎么样呢？你想一想，25个弟兄姐妹，我估计某一些人实在不行，他们去的地方比较远，你知道吗？可能开车2-3个小时，走路那1-2天，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可能还要长，未必能行到最后。也许为什么会有哪些的因素变成障碍呢？如果他们走回来，是不是会有个人的理由，也有环境的因素？个人的理由，比如好久没有锻炼，突然要走那么远，或者也许不是因为他们不健康，而是走回家，他们可能一边谈一边默想他们在应会所听到的，然后突然没注意啊，突然崴脚很疼，怎么可以坚持到底呢？个人的理由。环境的因素呢？今天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是如果突然大雨倾盆或者冰雹风暴，放弃的诱惑是不是难以阻挡的？行到最后，我们需要坚持到底，我们需要行在正确的方向，盯着错误的方向，那我们非常容易跌倒，我们非常容易摔跤了。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很像一段路程？但这不只是几天的徒步。我相信咱们好多人曾经听过这样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为基督而活，不像100米的短跑，而更像一个什么呢？马拉松。咱们基督徒，我们需要一辈子才跑到最后。其实我说咱们基督徒，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非常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希望从这一点你可以了解，如果将来你自己也成为基督徒，这不只是一下子要做一个决定，这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一辈子，要一直为基督而活，一直到最后。那毫不怀疑的是，我们好多人知道圣经也用同一个比喻，在某一些经文它起一个警告的作用，提醒我们要坚持，提醒我们注意将要面对的挑战和危险，注意谨慎。 其他的经文呢，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来鼓励我们，用耐力，用坚韧的心，完全往前走，继续行到最后。那弟兄姐妹，新的一年，不管我们2017年一直在伦敦，还是以后准备要回国，我们大概会面对哪些挑战呢？恐怕有哪些因素使我们放弃为耶稣而活呢？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基本上可以肯定2017年个人的理由还有环境的原因都会使我们有时候感到无可奈何的放弃为耶稣而活。个人的虚弱，特别的诱惑，我们忍不住放纵肉体的私欲，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当然个人的虚弱不简单是诱惑，或许是疾病或者强烈的忧郁感，个人的理由。环境的因素呢，有可能是和家里人的冲突，或者单位上的摩擦，也许是学习的压力，甚至政府的逼迫。看起来这封书信希伯来书那些远先的读者同样面对这两种问题。咱们一起看上下文10:32，那些信徒好像他们开始的很不错，对不对？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痛苦，而且仍然坚持为耶稣而活，尽管被辱骂遭患难，他们还是一直以喜乐的心来接受。然而看看35节，注意这作家的劝诫，好像那些基督徒越来越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丢弃了他们贪婪无惧的心，他们宁愿回复原来的生活。看来他们跟别的犹太人有摩擦，并且跟外邦的权威有冲突。那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很惧怕，以至于有的人停止聚会。刚才策号念的19-25节，我们看到这点，好像有一些人已经停止聚会，是不是害怕如果别人看到他们啊，跟那些基督啊，你也是基督徒呢？他们害怕后果。因此希伯来的作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家，他激励他们坚持行到最后。若他们想行到最后，他们一定要确定他们行到正确的方向。那19-25节，我们会看到他提到三个方向，我们要往上观看，往前观看，然后四处观看。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同样值得去思考。第一，我们要往上观看，咱们要仰望，以基督为中心。大家有没有注意19节最关键的词？第19节，最关键的词是哪一个词呢？闭着眼睛看不到那个词。你看19节，什么词是最关键的？其实我们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呢，第一个词，所以，这跟上下文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希伯来书1-10章，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的位格，他的作为，他超越一切。那好像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已经开始忘了耶稣伟大的成就，他们忘了耶稣超越的作为。 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往往不知不觉地走同一条道路，轻视、忽略耶稣前所未有的超越性？好像原先的读者，他们慢慢地回到他们旧约所讲究的一些仪式。那当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但是，好像他们就是这样的。好像当时如果你是犹太人，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如果他们回到原来这样的，那就没有代价，没有那么大。正因如此，作家尽量的帮助他们意识到，所有这些仪式和献祭制度都只是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只是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旧约所记载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对耶稣的需要。所以他们干嘛回到旧约呢？我们已经到了本体真相。这个有点像比如说今天有一些父母在我们当中，那如果你们在国内一直特别想念你的孩子，然后终于到咱们这里，然后跟孩子在一起特别高兴，之前你只能通过微信、通过 WhatsApp 什么什么来跟他们，通过视频来交往。那如果你想一想，到这里来仍然还是通过视频来跟你的孩子沟通，你疯了吧？没必要，你已经有真正的，你就可以面对面的谈。他们干嘛回到旧约呢？当然不行。你想一想，旧约不管是圣殿、先知、出埃及，还是所有应许的一切，比如说应许的土地啊，都作为直观教具，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成就。所以第十九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圣所，没必要回到原先那样。那他们干嘛回到旧约的做法和习惯呢？明明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明白作家所提出的两个方面。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坦然无惧，是因为两方面：第一，耶稣所流出的血；第二，耶稣当作大祭司。那我们先看第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既然耶稣愿意舍己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你看第二十节，他给我们开了什么呢？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相信大家，反正我们大部分人知道，圣殿的幔子当作一个什么呢？它当作一个很大的牌子。什么牌子呢？肯定没有汉字在上面，但是有这个象征性。什么象征性？可能看不到，禁止入内。圣殿的牌子幔子提醒神的子民，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不会忘记，人是不可能进入圣洁上帝的面前，不可能进入圣洁上帝的圣所，不可能。除非一个人，那位大祭司，然后只是一年一次作为中保人献祭之后，他才可以经过幔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究竟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完美的、十全十美的，唯有他是无瑕疵的，唯有他是完全圣洁的。人类呢？那我们就是恰恰相反的，对不对？在神的眼里没有例外，我们都充满污秽，非常腐败。当然我们罪人不可能接近神，不可能与他同在，不可能跟他站在同一个地方，站在他面前，不可能。反而 因为耶稣的血，因为他作为我们的代替物，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多人最近在罗马书学过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在他里面被称义，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成了。当耶稣大叫一声，气就断了，圣所的幔子你还记得吗？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耶稣奇妙的宝血。下面第二十一节，耶稣也作为大祭司。我们现在不需要通过别人，不需要通过别的中间人使我们与神沟通，耶稣就是大祭司，他不停的永远的为我们代求。咱们一起读那个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好吧，如果字幕太小你们就可以听。我们一起读，我们既然神完全可以同情你我，他可以同情人的软弱，因为耶稣曾经受过试探，他也遭受逼迫，他亲自的明白对这段路程的难处，他走过。最奇妙的是在新的一年他想帮助我们，因此第二十二节，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把握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所享有的这个福分，可以天天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接近神。在2017年的开始，咱们要弄清与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依靠自己可怜的表现，也不是依赖我们渺小的成就，绝对不行。我们要往上观看，仰望耶稣的血，仰望耶稣做大祭司。那么也许回顾刚过的一年，你感到十分的羞愧，甚至不是回顾一六年，可能是回顾刚过的一周，可能你认为这一次你犯的罪实在太严重，是神不可能会饶恕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可以往上观看，不管2017年发生任何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不断的往上观看，仰望耶稣做大祭司。也许要回国，情况很不一样，然后跟咱们这里的环境感觉很不一样，朋友们，独一无二的神是不改变的，不是说他在伦敦是这样，然后在国内另外，不行。我们要往上看，来到不改变真神的面前。我说有一些弟兄要姐妹要回国，你有没有感到忧虑呢？其实不管你回国还是留在伦敦，咱们都要仰望神的恩典，得到所需要的怜悯和及时的帮助，都一样，都活在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原因，个人的因素，都要让我们不断的往上看，接近神。怎么接近神呢？怎么坦然无助的来到他面前？那我们要恒心的祷告，我们要继续默想神的话语，不断的通过福音的真理与神沟通， 一直行到最后，咱们需要行在正确的方向，往上观看。同时呢，我们要往前观看。往前观看，这就是第二个方向，展望，以未来为焦点，以未来为焦点。那么在新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呢？不知道你们跟家人亲戚朋友元旦的时候一起来商量啊，一七年什么什么愿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份工作，找到合适的对象，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看到你朋友或者亲戚归向主。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从神的话语，我坚持不能保证任何这些期望。然而我可以保证，我们基督徒都有同一个非常奇妙的未来。看来眼前的读者，他们忘了他们所等候的更美的永远长存的未来，他们的家业。基督徒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不只是往后看，集中在过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他同时也是往前看，对不对？我不知道一七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日期你在期待，要么是签证到期，要么是什么什么婚礼，如果是婚礼你还没告诉我们怎么了，不知道是什么日期。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咱们要更期待另外一个日期，对不对？不一定会一七年发生，但有可能。但将来以前，神必实现他的美意，重新恢复他的国度。到时候进入新天新地之后，我们不会受到罪恶的任何什么影响。你想一想，新天地在那里没有疲劳，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睡眠的问题，没有考试，没有试验，没有痛恨，没有误解，没有孤独，没有沮丧，没有死亡。在新天地，我们必要享受与神的同在，这是最宝贵的。这的确是何等奇妙的未来，而且它是有保证的。确信这一点，不只是因为刚才所考虑的耶稣的学，耶稣当作大祭司，其实二十三节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凭据，你看到没有？第二十三节什么凭据呢？其实这只是今天聚会的主题，神的信实，对不对？神的信实，我们要展望以未来为焦点。2017年以未来为焦点，坦白的说，我们往往是不是投入太多的时间关心现在？如果回顾16年，是不是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关心现在暂时的情况，投入一切尽量保证一个又舒服又顺利的生活。2017年我不能保证顺利，其实下周回到福音家，我们会接着往下学马可福音八到十章，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是恰恰相反的，跟从耶稣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估计2017年我们团体的一些人将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逆境，可能已经开始了。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咱们没必要下太多的功夫得到物质方面的保险， 得到表面的安全感。当我们以未来为焦点，否则我们可能会放弃，一直行到最后，要确定行在正确的方向。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逻辑，如果在准备考试，我们不会忘了啊，以后是考试，这个会影响我们如何投入我们的时间，是不是？我们不会啊，这个我屋子很乱，我应该去整理整理。没有，因为明天是考试，我们就复习。那我们要以未来为焦点。往上观看，往前观看，最后我们要四处观看，四处观看。我们要守望，以团体为中心，以团体为中心。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简单的看24到25节，好不好？最近15年，无数的中国人跟我提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是你为什么说汉语，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参加教会的活动是必要的吗？很好听，怎么了？是不是学生已经会来？希望没有啊，反正希望他们会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活动吗？这是必要的吗？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使你每天3顿饭都吃方便面，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有，即使你每天确实是这样，在一国他乡每天每顿菜每顿饭都吃方便面，我可以保证活到老你一直这样，你还是不会变成一根面条，对不对？但还是不要吃，好吧？照样参加教会的活动当然不会使人成为基督徒，所以不是说你没有参加聚会你不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看见梦上帝的悦纳仅仅是根据大祭司耶稣所流出的血，那到底可不可以作为基督徒但不参加聚会呢？可以吗？怎么回答？可以，但是不要这样做，其实很不健康，一直这样做我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说你被称义是因为啊，你参加过这么多聚会，那你肯定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干嘛不参加聚会呢？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个人主义的基督徒一定不讨神的喜悦。那么2017年有50多个星期天抽出时间参加聚会的活动，是不是因为教堂是神的圣所，要是不来就不能接近神？绝对不是。教堂只是头顶上遮风避雨的屋顶，不管是礼拜天还是另外一个时间，不管是在伦敦的教堂还是国内的写字楼，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子民就是圣灵的住所，圣灵居住的圣所。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家里也可以接近神，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跟别的基督徒聚会呢？没必要到什么什么庙宇，因为神活在我里面，那我就留在家里吧。啊，是不是我们要过来因为需要牧师当做中保人？当然不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间人，一个牧师是一个平行图，都是平行图，我们不需要什么牧师祭司， 我们有一个大祭司，那可以留在这里，但还是需要出来，还是要出门跟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参加教会的主要原因在第二十五节，你看到没有？第二十五节，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倒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勉励。第二十四节，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你突然开始停止聚会，我知道你不够关心我，因为我需要你来关怀我，我需要你来勉励我，你不过来，这说明你不关心我。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们彼此需要，彼此勉励，我们是一大家庭。如果你在 MP3 听这个讲道，然后你的很爱你的基督徒朋友推荐你听这个讲道，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开始停止聚会，他很担心你，让你听这个讲道，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聚会，好不好？那如何实现呢？我们可以一起唱歌，彼此提醒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一起查经，像现在聆听神的话，或者周三晚上的查经小组，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会儿我们像五章弟兄说我们会一起喝茶，我们可以或者在讨论小组一起分享，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工，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行到最后，我们要确定行在正确的方向，四处观看，其实这是两处是吧，四处观看。守望是因为第二十五节后半部分所强调的动机，你看到没有？什么动机？那日子临近，什么日子？其实我已经提到这个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如果在那天我们行在正确的方向，那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日子。显而易见的是，2017年会有各种挑战，但其实最大的挑战，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很容易忘掉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我们可以，如果刚买到一个日记，可能没有，因为我发现华人不太用日记，但是如果你用那个 iCal 什么电脑上的 calendar 日历，你就可以把一个聚会，不是一个聚会，一个月会，放在每一天的耶稣将要再来。当然不是说肯定是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所以每天做好准备，耶稣将要再来。每天起床，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耶稣的来临比昨天更近了。弟兄姐妹，不管任何个人的理由，还是任何环境的原因，留在伦敦，还是挪到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很有信心行到最后，可以，因为我们可以往上，往前，四处观看。咱们一起低头祷告。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看到您的儿子主耶稣，他的确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他所流出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助地来到你面前，他现在仍然作为大祭司不停地为我们代求。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这样被安慰，知道你一直在恩待我们。信实的神，帮助我们在新的这一年不断地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保证的未来， 使我们把握一七年的机会，在团契生活当中彼此勉励，行在正确的方向。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
阿门。